仲裁庭7月12号星期二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1条第三款的解释裁定，所有南沙群岛岛礁都不具有岛聚地位，不能够产生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及大陆架。曾经编辑英文刊物台湾公报的前荷兰外交官杰伟里星期三在外交家网站上发表评论，说仲裁庭对中国九段线主张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对台湾尤其重要，因为台湾亦被包含在九段线内属于中国领土，如今中国的主权主张已经被裁定无效，对台湾今后要追求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将有好处。其次，韦杰里认为仲裁庭只是裁定太平岛是一个岩礁，不具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但是裁决结果不影响台湾保有对太平岛的完整主权，包括12海里的领海。他认为台湾应该要做的是采取仲裁庭裁决结果一致的合理以及理性做法，以便争取使台湾在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的多边协商中占有一席之地。炫耀武力和派遣战舰到争端海域只会助长民族情绪，但是有可能带来更多发生冲突的风险。此外，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成恩认为，这个仲裁庭首度对岛聚和岩礁的界定做出如此明确严格的解释和完整论述，他已经为国际法学界以及法庭的重要论据，即使他确实只是对菲律宾以及中国有驱促力并不驱促台湾，但是未来台湾或者任何其他国家涉及关于岛聚的海洋争议都无法回避这次仲裁判断的影响。宋成恩在台湾风传媒的采访中说，仲裁结果对台湾的最大影响在于失去以太平岛来主张专属经济区的权益。他说由于太平岛距离菲律宾领土不够200海里，即使台湾拥有太平岛主权，但是只要出12海里就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台湾不单止没有权在这个做资源开采，连捕鱼权都没有，即使可以享有飞越以及航行自由，但是与菲律宾船只发生冲突的机率大为增加。对于台湾应该如何主张太平岛的权益，宋成恩指出，台湾如果要采取强硬做法表明不接受仲裁结果，就是坚持台湾并非当事国，创造惯常性争议状态，并强势去执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对于进入这个经济海域的外国船只进行驱离，但是这个代价将会非常非常高。宋成恩认为，由于台湾与中国对太平岛的主张完全重叠，他的依据无论是历史来源或者其他论据都与中国的讲法一模一样，台海两岸的讲法都是一个中国，因此台湾亦被认定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台湾自己认为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ROC，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两个是不同的政治实体，被告上法庭的是 PRC 而非 ROC。 不过这些对仲裁庭来讲并没有区别，两个 C 都是 China 中国，因此仲裁庭结果同样驱促被他们所称的中国台湾当局。他说如果两岸不要彼此唱和，对于南海或者太平岛有不同的主张，结果可能真的会有所不同。对于太平岛是岛或是礁的问题，有中国记者在星期三的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拿出出自国立新加坡大学网站上取得的一份南中国海地图，说这份源自美国政府的地图称太平岛是岛聚，与仲裁庭的裁决结果不一致。星期四，这名中国记者再度在国务院记者会上提出同样的问题，要求国务院发言人特鲁多女士说明美国政府的立场。特鲁多表示，仲裁庭已经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了清楚的解释和裁决，美国政府对于太平岛是岛或者是礁不持有立场。他说仲裁庭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做出的裁决，对菲律宾和中国都有法律驱促力，因为他们在批准公约时就已经承诺愿意遵守公约的规范，而且随意从一个网站上取得的照片对仲裁结果没有任何影响。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星期一在南中国海仲裁庭案结果发布前，在东亚论坛发表的评论中就已经对仲裁庭的法律地位、仲裁效力做了充分解释。他说即使北京不断抨击仲裁庭合法性，甚至是仲裁人的能力和公正性，但是毫无疑问星期二公布的 南中国海裁决对中国同菲律宾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孔杰荣话，当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意公约的强制第三方解决争端程序，并同意接受他的驱逐之际，这种同意是中国主权的自由行使，亦是中国对国际条约所做的庄严承诺，承诺尊重并遵守任何经由该程序做出的决定。因此很明确的，中国已经事先同意接受仲裁庭的决定。公约第297条规定，第一，依据此项规定，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或者法庭对争端所做的任何裁判具有确定性，争端所有各方都应该遵从。第二，这种裁判仅仅是争端各方之间，以及对该特定争端具有驱逐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